在《成佛之道》正注本296页的第二段，忍分成三类，第一个是耐怨害忍，第二个是安受苦忍，第三个是最后一行地察法忍。那么这里面如果配合我们刚刚提到忍的意义来看的话，第一类的耐怨害忍跟第二个安受苦忍，这两个是属于什么呢？比较属于意志力的，意志情感方面的。那么第三个地察法忍或者是无声法忍，这个是属于知解方面的，所以忍的类别主要有这些。其实忍的意志力的一个训练，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，比如说像马拉松啊，马拉松它一个全程几公里啊？32公里吗？好像不止，它大概42公里、哦、所以这马拉松它这样的赛跑呢，有些是当然是拼体力啦，拼耐力，有很多是意志力，其实也意志力很重要、有的人他已经脚已经跑不动了，可是他还是撑，是不是也有，我们看过一些比赛也有看过这种人，对不对？那个体力上有些已经没办法，可是那种意志力啊、所以这个忍，这个体力啊意志力来讲啊、也是蛮重要的啊、智慧也是如此。我们以前有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伯禹气仗这个故事，各位还记得吗？韩伯禹他本身是个医师啊，他是个医师，可是他一个母亲啊，因为那个精神的问题，他爱莫能助、所以他母亲一生气，就说一发作起来啊，平常好好的，可是一发作起来的时候，就拿棍子啊就打，那他都是忍着来承受，可是有一天呢、在他妈妈一发作以后再打，突然这伯禹这样哭起来了，他妈妈吓一跳，奇怪，以前打他都乖乖的让他打，怎么现在哭了呢？伯禹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以前妈妈打我很痛啊，代表他身体还健康。现在那个下手的力量太弱了，代表说妈妈来日不多。他觉得很伤感。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忍啊，忍本身你要能够忍。”那不是说你那种意志力的强弱而已，或者说你腿较高，皮比较厚啊，这打怎么样？不是这个而已啊，内心观念的转换，对不对？或者说那种内心的调柔、意志力以外，在知见上的一个调整。所以像伯禹呢，他这个人已经是在意。就是不是说这个皮肉之痛的而已，在那种内心这种转换，才能够有这样的忍受了，所以我们从看这个忍的分类的话，我们这个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这两个事实上要互相配合，好，那我们看什么叫耐怨害忍，这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啊，就是说有一些怨仇来损害啦，刀杖杀害，或者是假怨诬害，或者恶意诽谤，因而损害名誉利养，这是一般人很难以忍受的。那菩萨应该修忍，他应该以悲悯心来怜悯对方，说他是因为这个对方啊，是因为烦恼太强了所驱迫，为恶势力所转动。他忍受怨敌的伤害而不生嗔恨、不加报复，这是一个。再来安受苦忍，这个并不一定是说那个别人恶意的伤害是各式各样的。那这各式各样，有的是从外界来的，有的是有情有情而来的。外界来的无情物，比如说像刮风下雨啦，种种寒热等等。那么另外无情物来的是这些，有情物呢像蛇蝎蚊虱等苦一样，这是苦。 那么有的是从自身发生的，所以这里安受苦忍它有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外界的。我们对照一下讲义，讲义第三十页第四项的瓜五二，安受苦忍我们分成外界，外界一个是无情物，一个是有情物。那么关于自身呢，就是像出家起食油化修行，以前是托钵啊，托钵也要走很长一段路啊，而且托钵不一定能托得到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托的不见得是好吃的啊，不见得是可口的，所以类似这些苦呢，也要能够安忍啊。那么这些都是要磨练心智，安心忍受。不能忍，那不是引起烦恼罪，那就是障碍自己的修行。再来地察法忍，法是佛法，审细地察而悟入佛法，忍是安心入理。那么这个地方法忍，就是属于知解，知解上的无生法忍啊等等，都是属于这些啊。好，接着下一颂，我们讲义的第三十页哈，有关于忍的种类，这三项耐怨耐苦安受苦忍跟地察法忍，比较详细的呢，理解势力论类似的说法啊，在卷四十二，我这边有注明出处哈，有兴趣的可以去对照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颂297页，这提到嗔的过失跟修忍的功德啊。嗔他有何益？自他增忧苦。嗔火烧善根，忍则五德具。那到底是哪五德？这个寄送本身不容易表达，全部表达出来。那么这个需要看里面的长行哈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看这里的说明的解说。受到名誉、财产、事业、身体的损害，是一般人所最难忍的，所以特再为开示哈。受人损害的时候，一般人很自然会引起嗔愤的反应，采取敌视、反抗，甚至报复的行动，这是凡夫的本性。可是佛就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佛像那个有人要来灭他的家族啊，他并没有说去报复啊，对不对？他坐在枯树下，无言的在那静坐啊，他是用这种方式的啊。所以在人类德性的进展中，尤其是通达甚深法义，这个忍就被发现了尊重起来。因为如不忍而称他向他报复，那到底有什么利益呢？这是不必要的。底下因为老师这里提了几个观念蛮不错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自身的失败啊，绝不单是为了他人的损害破坏，就说自己会失败，不完全是别人破坏你才失败，有时候是自己能力、智慧、因缘、福德种种不具足而失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完全是人家破坏你才失败的，那么主要呢还是在自己自身的不健全，换言之是自己自身不健全，才能自己损害自己。就像说一个大将，他本身这种十八般武艺都很厉害的话，你一些小兵小卒啊，在他面前他根本无动于衷啊，对不对？根本无所惧。所以如果说自己自身不健全的话，那别人的种种那比较能够损害他。古人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患，就说短暂一天两天这些屈辱啊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一辈子啊，如果说有成就的话，那一些短暂的受屈辱啊没有什么关系。眼前的受损害受冤屈，在自己如法的进修中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，就是时间啊事实会证明一个人的清白。 唯有自己不向上，到死而得业无成，那真正可忧虑的呢，那才是那个时候了，才是真正可忧虑的。所以平常一两天人家赞叹啊，短时间的赞叹，那这些也不必太骄傲了，因为最后到死而得业无成，那才是真正可忧虑的。底下这句话非常好，这个佛法毕竟跟其他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深又广。我们看，依佛法不要说一日之患，就是一生的冤意屈辱牺牲，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我们一般世间人啊，他可以忍一时 一天两天啊，可是呢对一辈子盖棺论定的时候，他希望那个时候清白，对不对？通常一般世间人啊，他希望说，盖棺论定的时候，他能够一生的清白，可是这里所说的呢，即使你一辈子屈辱啊，在无尽的生死里面，这个一生的屈辱也只不过很短暂的时间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在佛法里面的那种忍的那种深度广度啊，那比起世间呢，那就长得多了，就是一生的，我们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很不容易啦，忍一时，可是到盖棺论定的时候，你还这样子误解那么深，名誉无法洗，这洗干净哦，总是耿耿于怀哦，死了以后有含冤而终的也有，对不对？可是对于这个修学佛法来讲，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，这一生的冤屈牺牲也算不了什么，唯有不能趋向佛道，永远在生死中头出头没，那才是可悲的。所以不应该嗔恨报复，而应该安忍。而且下面这句话讲得不错，我们即使说你能够吐一口怨气啊，向怨敌嗔恨报复，可是这个报复呢，并不会说自己就能够恢复已经受到的损害。有些可能一部分啊，可是并不完全能够恢复啊，对不对？那只不过是冤冤相报，更增加另外一个人家报复的一个因缘而已啊。所以不忍而嗔恨报复，徒然使自己还有他人增长种种的忧苦啊。向他报复，他当然受到忧苦，而自己嗔心发作，身心烦躁不安，有时还会不顾一切而造成更大的错误，招致更大的损害。所以我们嗔恨心一发的时候，有时候对我们有恩有德的父母啦，甚至师长啊，有时候你那个脾气一发的话，目中无人的啦，对不对？有恩有德，有时候都会做一些对不起这长辈的事啊。以怨报怨，那一样是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不可怨以怨，就以怨报怨了，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终以得休息，行忍得习愿，此名如来法。那有关于这个我们不修嗔恨心啊，就不修忍辱了，而有嗔恨心的，我们有几句话经常听到，一把无名火能烧功德林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，等等，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很多。那么底下就提到，嗔的五种过失跟修忍的五种功德啊，我们请看讲义的第30页。第六项，左边是嗔恚的五种过失哈。第一个是坏色，色是我们的容貌啊，就是你一发脾气的时候，比起平常那当然容貌更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？谁喜欢看那种发脾气的样子？那当然不喜欢啦，那种怒目的这种全身血脉崩张的这种那当然。 我们人不会去喜欢这些，哦，这也是坏事，就是容貌会变成丑陋的样子，哦，第二个思辨，就是有时候一急起来啊，哦，情感压倒了理智，那讲话啦就语无伦次了，哦，语无伦次。那第三，善事远离，哦，就是自己经常喜欢发脾气的话，那一些好朋友，那敬而远之啦，对不对？经常三不五时发脾气，我都给摔掉，给摔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脾气啊，哦，经常发而嗔恨心的话，善事远离。第四，毁戒啊，哦，嗔恨发作的话，他一味的只想报复啊，然后什么都顾不了，所以容易再犯其他的戒。第五，堕落啊，哦，这样的积极嗔业啊，一旦老死到来，还有什么善报可言呢？哦，那就会堕落而去了。那么反之，如果修忍的话，就有五种功德哈。第一个就是相貌端严，真的慈悲心的话，它是慈眉善目了哈，再来辩才明晰啊，他能够安忍，自己不会慌啊，对不对？也能够辩才明晰啊。以前也说过，听过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有一个小姐啊，刚学会开车。哦，开到一个窄巷里面，突然熄火了。熄火以后，后面就计程车司机啊，在那边也没办法超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在那边等得不耐烦，砰砰砰砰，他越紧张，越没办法发动了。后来计程车司机就很急啊，跑下去骂他。哦，他回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来帮我发动车子，我来帮你按喇叭。”所以你那时候急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他这幽默一下，然后，哎呀，你这那不如你要解决问题，你来帮我发动车子，我来帮你按喇叭。所以忍哈，那智慧一转的话，辩才明晰啊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美国那边也有发生过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车子啊开得非常非常快啊，超过这个速限的大概两三倍啊，那被警察拦了下来，哦，结果他很不服气啊，问警察说：“我开得太快了吗？”警察说：“不是，你飞得太低了，你是飞得太低了，因为那种速度它只有在天上的啦，你飞得太低了。”哦，像类似这些呢，会心一笑，有时候那种僵局啊就能够打破了啊。哦，第三啊，就善有共聚啊。第四，不患境界啊。第五，我们就不会堕落，升人天，更进一步向佛道啊。好，接着总名这前面的三度，我们看299页。施戒己安忍。哦，就总说这个三波罗蜜前面的三度它的特性，哦，多位在家说广聚福之良是佛是身因。那我们看长行的解说，哦，上面所说的布施、境界跟安忍这个三波罗蜜呢，现在综合的叙述一下，也就说明了六度为成佛所必修的法门。那这里面有三个意义，哦，就说会提到这三度有三个意义。那这三个意义我们整理成为讲义第30页第七项的这个表。第七项，哦，就说若从在家跟出家来说的话，前面的三度呢多为在家人说，不过呢也同时是出家人所应修学的。这个是谈六度，哦，多分来说啦，哦，是多为在家人说布施持戒忍辱。那么后面的精进禅定般若 或三度多为出家人说。这是阿含经，在佛一开始，为信众说法的时候，先说端正法啊，要布施啊、持戒啊等等，之后再来谈四谛啦，或者是八正道啦、因缘法等等啊。那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从福德之量跟智慧之量来说啊。前面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前三度是福德之量，那后三度这是智慧的之量。但是前面的福德之量呢，也是成佛必备的圣行啊，因为佛他是福慧两足尊啊。在第三，从色身因缘跟法身因缘来讲，前三度是佛的色身因缘，那后三度是佛的法身因缘。所以我们对照这个颂啊，299页，布施、持戒及安忍啊，就是前三度。第一个意义是多为在家说啊，第二个意义呢是福德的资粮，第三个意义它是佛的色身因啊。那色身它是跟法身相对的，那有关色身跟法身，这个在讲义的第31页第八项啊，我们举了一些经论，比如说《大毗婆沙论》啊，这是相传五百阿罗汉所做的。那里面他也有提到佛身呢，要分成生身跟法身啊。那么学佛的生身是什么？就是舍家法啊，就是出家去回家，就是出家了哈，剃除须发。披拂袈裟，以正信心受持境界啊，这是学佛的生身。那更要进一步学佛的法身啊，若能辗转修习正行，于四圣地起真境觉啊，接着就是四谛啊、缘起等等，要学佛的法身。那么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他有提到啊，佛法有两种，一个是世俗地，第二个呢是圣义地，或者称为第一地。好，为了世俗地呢，我们来说佛有32相80种好。可是为了圣义地来讲啊，比较立根一点的，我们说可以说无相啊。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啊，若以色见我，因生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，对不对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。你要见如来，不是说看到色受想行识32相见如来，是若见相非相，重点在非相无相哦，不要只是哦，在那种32相80种好这些有为的表象而已，真的见如来哦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嘛，对不对？见如来呢，那是要体会到这个无相。但是这个32相80种好，并不是说见他，既然不是真正见如来，那你那么多相做什么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底下会说有二种道，第一个是令众生修福道，第二个修智慧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依的世俗地来这看32相的话，我们可以修福的道。那么如果从圣义地的无相体会的话，我们就是修智慧道。再来，为生身故说32相，为法身故说无相。法身是无相的，法身因为他体会四谛啦，乃至更进一步的诸法实相等等。再来，佛身这是指佛的生身啦，以32相80种随行好而自庄严。那么佛的法身呢，那是就是功德法身的咯。一般声闻的功德法身是五种法身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脱之见，这是一般声闻的五分功德法身。大圣的功德法身就是佛的实力，俗所谓四无碍智，18不共法。再来，众生有二种因缘，一者福德因缘，二者智慧因缘，为引导福德因缘众生，故用32相身， 欲以智慧引导，引导众生，故用法身。所以上一阵子不是有佛子舍利来台湾嘛，对不对？有去瞻仰这佛子舍利的，请举手好吗？好，有些人好。那有关这个事情，可能这附近的人啊，周遭的朋友，或许这正反两面不同的意见看法，有时候会有争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事实上，如果以大尊来说的话，他两边兼顾了，他两边兼顾。只要持反对立场的人呢，觉得说，才一根指头啊，何必劳师动众呢？是不是？好，他是比较着重在这方面，真的假的啊，种种有些是比较着重在这方面。可是呢，不管真的假的啊，他借着瞻仰，是不是有的人啊，那因此而这洗心革面啊，产生那种宗教情操的那种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类似这样的话，能够引发他的福德因缘，或者说跟学佛一个起步的因缘，这也未尝不可啊。好，那你不去瞻仰舍利没有关系，如果你真能够见法即见佛，你能够见到空相，那你见到佛的法身也很好。好，如果你没有见到佛的法身，你又阻碍人家去，那何必呢？其实也不必说在这个地方可能在你争我夺了。所以如果说从这个大乘这个意义来看的话，它是一方面兼顾到了世俗地，二方面兼顾到圣义地。好，那因为陈我知道这里面有提到佛身有四身、三身、二身的种种分别，底下呢我是注明一些出处，各位可以参考。好，这个忍波罗蜜我们就说到这边，接着我们请看这精进波罗蜜精进度。在成佛之道增注本300页这个记诵，佛说精进度，福至知之良，无厌心如海，力尽而不止。那如果我们对照科判的话，你这个颂先总说的精进波罗蜜，它是通福德之良跟通智慧之良，还有提到大圣的精进，它的跟声闻的精进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就看300页这长行的解说。从这一诵开始我们就说精进度。精进是能普遍策发一切善行的，与一切功德相应。所以在福德智慧二资粮中，虽说精进是属于智慧的资粮，而实际上佛说精进度呢，是通于福德跟智慧二种资粮。那到底精进是属于哪一种资粮？事实上在经论里面有种种异说，我们请看讲义的第32页。32页的第一项，我这边有列出三种不同的讲法。第一个，有的论点说精进它是攀设在福德之良，如大智顿这里说的，五波罗蜜是福德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。大智顿他在谈五度跟般若的时候也有做一个比喻嘛，就是说五度呢就好像在一个种植，在一个肥沃的田里面种植植物啊。那么般若是什么？它是除那个杂草。所以五度呢是它是种在植这个福德啦。那么智慧般若呢，它是除种种的邪性，就是执着的心跟邪见。那这个比喻非常好啊，就是说你一个肥沃的田里面，对于这个稻谷啦、有益的植物，那当然肥沃的田地是不错了。可是对杂草来讲也是很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要让这个 你有益的植物长得好，你还要般若啊，除杂草，除掉种种的执着。那他说这个地方，他是把五波罗蜜里面的精进波罗蜜，他判设在福德之量啊。第二个呢，在《中阿含的法乐比丘尼经》啊，提到八正道啊，八正道跟戒定慧之间的关系啊，他有提到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这个是属于戒啊，跟戒相关的。那么正念跟正定呢，这个跟定有关。那么后面正见、正智啊，正方便，正方便是正勤啊，正精进。这边呢，它是在《中阿含经》这里是把它判成是慧，跟慧有关的，所以它是属于智慧所设啊。那么我们在成佛之道这里的解说，就是说，虽说精进是属于智之良啊，那跟我们这里中阿含说的正精进是属于智慧所设，比较相近。可是实际上，佛说精进波罗蜜呢，是通于福智二智量啊。那有关这个，在世亲菩萨的《摄大乘论释》就说到哈。资粮有两种，一个是福德资粮，一个是智慧资粮。施等三波罗蜜是福德资粮，就前三度是福德资粮，第六波尔波罗蜜是智慧资粮，这个比较没有争议。下面精进波罗蜜多是二资粮所设，这里就提到精进波罗蜜呢，通福德跟通智慧。若为智慧而行精进，那就属于智慧之量，若为福德而行精进，那就属于福德之量。所以这里说精进，你如果说真的要布施波罗蜜，让布施圆满的话，你不精进行吗？对不对？你真的要让布施圆满的话，你也是要好好的多就周济众生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一天那个你说好了，我发心要去照顾这个老人，煮粥给他们吃，你煮一天修十天，那都早就饿扁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行这个布施波罗蜜啊，精进也是要精进不懈啊。好，那我们看300页，三圣共法当中也有提到正精进啊。三圣共法有提到正精进，这个就前面提到正勤的地方，我这边是229页，各位可以注明一下哈，229页正勤遍策发，就是那边的正精进。好，这个地方各位注记一下就好啊。就三圣共法也有提到正精进，正精进通很多啦，比如像三十七套品里面，三十七套品里面它有四正勤嘛，对不对？四正勤通通是精进的啊。有五根，哪五根？第一根，五根是什么？五根五力，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，哈，一面有净，净就是这个精进了啊。还有七觉知，七觉知也有那个精进觉知啊。就有一次佛这大概累啊，还是背痛啊，那在休息，那请阿难来为其他信众说法。那么阿难说一说七觉知啊，说到精进觉知的时候，佛陀就坐起来了啊，因为说要精进啊，佛陀自己躺在那边不好意思啊，坐起来问阿难说，你说精进对。那佛就说，有精进故，可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八正道也有精进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精进在三七道品里面，它是变通一切法，变通。那么在这里就是说，三圣共法里面已经说到正精进，那么大圣的精进有更深远的意义。那么大圣的精进跟二圣的精进有什么不同呢？大圣的精进，它是修菩萨行，是以无尽的法界为境。那无尽的法界为它的境， 境，境就是他的对象啊，或者目标哈、啊，很广哦，都是无尽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说谈到供养佛的话，那是供精进供养一切佛，哦，不是说阿弥陀佛就好，啊、哦，或者是其中某一尊佛，它是供养一切佛。再来，闻此修习一切法啊、哦，你不只是菩萨法，连二圣法啊、哦、声闻法等等都要。我们前面提到布施嘛，对不对？布施，如果你有实际东西的布施，那当然很好。如果没有实际东西的布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善巧方面，什么布施？圣解师啊、哦，有没有提到圣解师？圣解，圣解就是跟定相应的了，假想观的布施啊、哦。那再来就是智慧三轮体空的布施了，食物施就是一般的。如法跟戒相应的布施，圣解师，然后三轮体空的、哦、跟智慧相应的布施、所以它有一个层次、哦、戒定慧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亲近供养一切佛啊，对不对？这七力遍十方，上供十方佛、下化诸众生啊等等，就他那个也是用圣解师的、哦、那这里如果说我们这得到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的话、哦、他游诸佛国，那真的是精进供养一切佛、哦、而且除了供养佛以外，不是说、哦、只是供养佛就回家了，他是 要听佛说法、哦、在闻此一切佛的开示、哦、然后庄严一切国土，度脱一切众生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圆满一切功德，什么都是一切一切的、哦、穷虚空遍法界，什么都是一切一切的，心量的广大，真是像虚空一样的广大，大海一样的深渊深、哦、这样的大愿大行大果，如果没有无限的精进，那当然是没办法成就了。所以菩萨的精进度应该有无厌足的心量，求一切佛法而不满足，正得功德而不以少为足、哦、如海一样的吞纳百川，无穷无尽的进去，唯有这样的无厌足心，才能发为大圣的精进、哦、那么大圣的精进，那 它有几个意义、哦、第一个，它不是有限的精进，二圣人他是、正得涅槃以后，他就认为说他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，对不对？可是菩萨呢，他不所谓的二圣正涅槃，严格来讲、哦、有另外一个语词啊，叫做正实际，如法性实际的实际啊，实际不达过底，也就是最究竟的真实，最究竟的真实，这个叫实际。际就是它的边界了、哦、那么二圣人他证了涅槃的时候，他以为说、哦、他已经这个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了。可是菩萨他不以这个共三圣的涅槃为满足，他在进一步呢，想要这度化众生啊、哦、求圆满佛的一切功德。这就是十地经啊，无生梵想要入涅槃那一段，佛再来现身劝请的时候，说你发愿要度化众生，你现在做到了吗？佛的功德你具足了吗？哦、那么多众生你还没度、哦、对不对？你忍心吗？哦、这样来劝他们、所以大圣的精进、哦、它是不是有限度的精进，并不是说像二圣那样子证了涅槃以后、就告一段落了、哦、像这样子、倒数第四行，声闻的急求治疗、哦、如上考比、哦、就好像说啊，家里那个有些就是父母亲往生了、哦、那样子很急啊，如上考比。那么这样的声闻，如果说急着来证入解脱，在二圣法来讲，那是当然是精进了、啊、对不对？那真的是很精进。不过如果是从大圣法来看的话， 那还不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。好，所以精进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。好，精进的意义，哈，如果说以五圣共法的人天的精进，主要是要精进什么东西呢？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，这是一个精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对不对？并不是说我这个身心疲劳很精进，哦，小偷晚上不睡觉，或者说这晚上打麻将啊很精进，或者打电动啊三天三夜大战几回合三十个小时等等，那种精进是对一般来讲，真正五圣共法的精进呢，重点在断恶修善。若恶没有断，善没有修，不是这里所说的精进。好，那如果三圣共法这个解脱法的精进，那是即得解脱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像刚刚的二圣的。如果大圣的精进呢，那是要心无厌足，能够希望能够求证无上正等正觉，而不以这个涅槃为最究竟的，好，哦，为限度，也就是说要听闻一切佛法，供养一切众生，度脱一切众生，供养一切佛，好，哦，圆满一切佛功德，庄严一切佛净土，那才是大圣的精进。所以二圣的精进也不错啦，就是说比起一般的五圣功，就一般的凡夫来讲，不过从大圣来讲的话，这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精进波罗蜜。第二个是精进是持之以恒，而不是不自量力的极进。好，下一页。总之，无厌足的不休止的善行，这才是大圣的精进。在修学的进程中，有时候会山穷水尽，无法再进，有的就终止退失了。但是菩萨的精进，现有的体力、智力、财力、能力，种种力量虽然是可进，可是呢，内心的无限精进啊，却是永不停止。主要就是说，即使你身啊或者是财啊，哦，种种可能有穷尽的一天，可是你内心啊，心不死啊，简单的讲，哦，就是心不死。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，你如果心死的话，其他你就不用谈了，哦。那这里面举了一个故事，哦，故事说有一个旅客啊，在山中前进，被山鬼挡路啊，哦，那也用左手去打他，又被鬼捉住了，用右手左脚右脚都四肢都被他抓住了，最后还用头去撞他，啊，头又被鬼缠住了，哦，那三鬼就说，欸，那你还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四肢啊头都被他缠住了啊，哦，旅客说我的心将永远不受束缚，而还是要前进，哦，三鬼佩服他的胆量与毅力，就让路让他过去了。在修菩萨行的历程中，如由于力量不足而无法前进时，也应该至少心呐，啊，哦，要保持那样前进的决心。那这里只是讲到故事说了，事实上这个故事哈，哦，出自哪里呢？就是《大智度论》，就是出自《大智度论》。好，各位请看讲义的第33页。33页中间那个地方，哦，大智论卷16，啊，这个后面多一个括号，哦，这个可以把它去掉，那么这里所说的旅客啊，故事说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说有一个旅客在山中前进，这个旅客是谁呢？事实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，啊，事实上就是释迦菩萨，哦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譬如释迦牟尼佛先是乘坐甲客主，甲客主就是商人，啊，商人，哦，或者说富商， 那么他带着很多商人呢入这个险难处了，那遇到了罗刹鬼，那挡住他去路，底下所讲的就是这个，右拳啊，然后左拳啊，右脚啊，左脚啊，或者用头，所讲的就是这一段了，所以我们归纳一下，就是在三百页这个颂啊，佛说精进度，福智之资粮。前半句呢是在说我们精进度，它是通福德之粮，也通智慧之粮。好，那么大圣的精进呢，它是无厌心如海，无厌心如海，无厌心如海。这个其实是出自哪里呢？在讲义的第32页第二项啊的引文，大智论卷16，于诸善法修行信要，不生疑悔而不懈怠，从一切贤圣下至凡夫，求法无厌，有没有？这也提到一个无厌，如海吞流，是为菩萨心精进。所以我们的成佛之道寄颂，无厌心如海，就是出自大智度论，无厌啊，那如海心如海，历尽而不止啊，历尽而不止，就像我们世尊的本身碰到这个罗刹鬼一样啊，那个心呐、不会休止。好，这边的引文。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在讲义的第32页倒数第二段，复次，菩萨精进，自愿弘旷，适度一切。这一面主要是有人问，你为什么心无厌足呢？对不对？他说我们事情你办成功了以后啊，那就应该停止了嘛，你为什么这个心永远无厌足？就像说你这凿井啊，对不对？这井都没有水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再一直找了齁、那么这佛的就是论主的回答，他说你找井找不到水，你说就不用找井了吗？他说是因为你的力量少，没有得水齁、并不是没有水了，即使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，那其他地方还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说在这里所讲的心无厌足呢，是目标定得很高远的哈。那么还有他提出一个观念啊，论主提出一个观念，你精进波罗蜜，虽然说我们讲精进波罗蜜，波罗蜜是圆满了、成就最高了，可是呢，为什么心无厌足呢？因为众生无尽啊，即使你成佛了，众生无尽啊，是故精进亦不可尽。汝言是半因子，事实不然。虽得智佛，众生未尽，不应修习。即使你证了佛了，众生还没度尽呢，你的精进还是不应该修习。好，我们讲义的下一页，这边有个错字啊，请更改一下。33页讲义第二段。行布施婆罗蜜，这个婆应该改成波罗蜜啊。然后最后，即所所众难舍之物啊，这个是版本的不同了。如果是大正藏根据高丽藏的版本啊，这个所所它是所爱。如果我们根据大正藏的话哈，它是即所爱众难舍之物。所爱中难舍之物也都能够舍啊，这个是名为精进波罗蜜。那引文的最后要复次，菩萨精进遍行五波罗蜜，是为精进波罗蜜。就真正的精进波罗蜜呢，它不是只有精进而已，它你要精进什么呢？其他的五度啊，在福德也好，智慧也好，你要精进在这方面，那才是真正菩萨的精进波罗蜜啊。 所以我们在日用行长当中，我们要反省一下，我们到底有没有精进？从什么地方来反省呢？不妨我们可以从质跟量来反省。从质来反省，就是说我们反省一下，我现在所动的念头是善的还是恶的？好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让质来看，你是善的还是恶的？从量来说的话，我到底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好，我们不妨从这个地方，大概一天当中呢、啊，好、哦，三念多，那可以考验自己说我们的功力有多少啊、哦？大概可以从这方面来考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精进啊、哦，就断恶修善。好，后面就提到怎么样来对治这个懈怠啊、哦，不能精进，主要就是因为懈怠。那懈怠产生的原因跟对治的方法啊，因为这说来很长哦，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。我们今天就先。